OK， 感谢上帝的恩典，我有这个机会继续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思想上帝的话。今天下午我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思想，这里刊登是明光照耀，我多加几个字，明光照耀的生命。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生命。保罗他提到，他当时在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他提到当时他的社会是充满，保罗所处的社会是充满了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所以当时如果保罗的世代离我们千多年的时候，他那一个世代是弯曲悖逆的世代，那请问这个世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世代呢？如果当时是弯曲悖逆的世代，我想今天的世代更是变本加厉的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世界。这两个形容词是什么呢？我想这两个形容词最贴切的就是用随便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看见人在真理的层面上是随便的。今天很多时候人不管到底真理讲什么，人喜欢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今天人在社会上只要东西没有拦阻他们升官发财，他们认为其他的所谓的真理都不是很重要。所以对于这个世代来说，真理的事情上是处于一种随随便便的一种的情况。那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今天世界的人他们随便，今天世界的人他在真理上随便，我们可以理解，可能我们可以接受，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既然他们没有真理，我们就谈不上所谓的什么所谓的持守真理。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最头痛最糟糕的就是，甚至连信主的人，甚至连基督徒，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在所谓的真理上显出随便来。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看重什么，不看重真理，他们认为真理不是很重要，他们为了真理可有可无。如果你今天看这个讲台上面的信息，今天很多人他们对讲台上面的信息的要求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重点是只要你不要讲太长，只要你讲短短，我结束了之后我可以回家，我等一下再去做我爱做的事情，这个最重要。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些时候你讲稍微长一点，你可能就会看手表哦，所以等一下我就要看大家有没有看手表。如果发现没人看手表，我就继续的讲，讲到有人看手表为止，好不好？放心，不会不会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在讲对讲台、对生活、基督徒对真理是属于随便的。所以基督很多有些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礼拜天来到教会敬拜主，拜一到拜六他在世界上过着随便的生活。他们有真理吗？他们有，不过他们没有活出真理，他们没有看重什么，没有看重真理。所以今天的信徒，今天的教会，他看重人与人的关系多过看重真理。所以有些教会他的讲台一直打折，一直打折，一直打折，为什么？因为不可以得罪人，你知道吗？你讲的一些道比较重，听了之后砸心，那个人痛到他下个礼拜就拿 MC 了，你知道？他下个礼拜就没有来了，他下个礼拜可能就不高兴，他对你上个星期讲的那句话耿耿于怀，他这样讲了，他就开始不来了。有些教会很怕信徒的，你知道吗？信徒不来，他压力很大哦，特别是教会的牧者，因为他长执会会问他，最近你来了之后，这三个月我的人数减少了，你可以解释解释一下吗？哇，牧者压力很大，长执压力也是很大，为什么？因为怕人家什么？人家走掉。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信徒对真理比较什么？比较随便，因为他看重人的关系，他怕得罪人多过怕得罪上帝，他怕得罪人，人不来教会受影响，但他从来没有 认为真理上他应该站立得住，所以他一直在真理上打折打折打折打折，只要你肯来他就肯打折。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有人说这个世代做牧者不再是牧者了，这个世代的牧者就好像一间商场的经理，人顾客不喜欢看到的请你把它收起来，顾客没有兴趣的请你把它收起来，这个重要，这个商场一定要有人来，所以怎么样用有人来，你看他们喜欢什么，他喜欢的东西跟真理有点冲突，有点违背，不用紧，因为是有点而已，所以不是很多，所以就进来，就吸引人进来，吸引人进来，吸引人进来。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他们的牧者其实是商场的经理多过是教会的牧者，因为他们在真理上随随便便，所以这个世代人在真理上随便，信徒在真理上随便，所以这是一个随便的世代。第二，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道德上随便的世代。所以今天不单单在真理上随便，在道德上也是什么？也是随便。弟兄姐妹，今天人对罪越来越不敏感。因为我们知道在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当你跟基督徒提到罪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他很敏感，他立刻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这个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很清楚，那条线画得很清楚，黑白分得很清楚。今天呢，今天那个黑白不是很清楚，而且灰色的地带越来越大片，越来越大片，越来越大片。很多人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过去当人家跟你提同性恋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很激烈的，你觉得这是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信徒他们的爱心越来越大，所以提到同性恋提到罪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你讲这样的话很没有爱心，你讲这样的话人家会不高兴。所以今天你发现整个世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追究在哪里？归咎在罪的这个身上。今天有很多问题追根究底就是人的罪，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回到永生上帝的面前，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就要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遮盖你的过犯，你重生之后你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不然它是罪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不是家庭环境的问题，不是基因的问题，这些是罪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对罪敏感。所以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不要为罪人为罪行找借口。今天很多基督徒你知道吗，他的爱心大到一个地步，比上帝的爱还大啊！哇，上帝觉得这是不行的，他说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包容他们，而我们要爱他们。所以今天说真的，有些基督徒真的是他的爱比上帝还大哦。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罪敏感，对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的，不要有太多灰色的地带。今天我们很喜欢为自己找借口，找灰色地带，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世界里面你的灰色地带是很大片的话，怪不得你的灵性一直都没有办法成长。如果你的灰色的地带是越来越扩大那个版图的话，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所做的所有得罪上帝的事情，你都能够说在某个程度里面是可以被接受的，某个程度里面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你一直给自己找借口，一直找借口，你为自己找借口，你为别人找借口，你为罪找借口，你就是成为一个什么对罪不敏感的人。所以这个世代就是一个随便的世代，所以人在真理上随便，人在哪里？人在道德上随便。所以这个黑暗的世代，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就是一样，就是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世界越来越黑暗，信徒也越来越没有光，那这个世界就黑上加黑了，你知道吗？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充满黑暗的时候，而信徒确确实实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那我告诉你，那个我们就真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了。圣经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 不在黑暗里走。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那很自然的你跟我应该也是世界的光。他是那个大大的光，我们是那个小小的光。可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成为光，照亮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是问题来了，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我们要思想，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明光照耀的生命呢？有明光照耀的生命好吗？好，这你我都知道这是好的。我们要成为黑暗里面的光，我们要引导罪人，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一个截然不一样的人。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我们都想要做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应该做这样的人，问题是怎么样？所以保罗继续在腓立比书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明光照耀的生命的时候，他把那个方法告诉我们。这方法有几样？第一，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明光照耀的生命呢？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虽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说，如果你要有明光照耀的生命，你应该要，我们需要什么？顺服真理。所以只有你顺服真理，圣经这里说什么？我们要顺服真理。所以只有顺服真理，我们才有明光照耀的生命。什么叫做顺服真理？圣经接着继续说，他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成你们得救功夫？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我们得救难道要靠行为吗？这里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要告诉你你要有什么，你要有行为，你要靠行为得救，不是。这里所说的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定要显出我们得救的证据来。这个得救的证据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外在的行为。所以你要搞清楚，全世界的宗教是要你先有行为后有救恩，这是全世界的宗教。那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先有行为是没有办法的。你行为好到什么程度能够让神救你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行为圣经说在神的眼中好像破布这样，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全世界的宗教告诉我们，你要先有行为后赏赐你救恩。我们刚好是相反，我们是先得救先有生命，然后因为我们得救，因为我们有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活出好的行为来。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做要顺服真理。那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顺服真理？那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曾经在比拉多曾经问耶稣基督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每一次我读到那边我就觉得很遗憾，我很想知道耶稣基督怎么回答比拉多。你认为耶稣基督有什么回答呢？耶稣基督可能回答说我就是真理，或者耶稣基督可能会回答对着比拉多的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告诉他答案。不过这个人岂有此理，他问了问题他就走了，他问了耶稣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他就走了。这个人根本都没有心想寻求真理，想明白真理，想认识真理，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走开了。那到底当我们说要顺服真理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真理，圣经就是真理的标准，真理是不可以改变的。真理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什么？这是真理。你不可以说一加一等于一点九，差一点点 never mind。 你不可以说一加一等于二点一，差一点点 never mind。 不可以，不能够差一点点。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真理。所以当圣经有整本圣经成为我们真理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顺服什么？顺服圣经的教导。今天的基督徒很聪明，当他谈到顺服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性是很高的。他们读之后，你问他们你顺服圣经吗？他们就会讲我们顺服圣经，很好。那今天当他们读了之后，他会分辨适合我的，
我行了之后我没有吃亏的，我顺服，这个是对的。然后不适合我的，我行了之后就吃亏的，我行了之后我就没有好处的，或者行了之后是不会被人家欢迎的，那我就不要了。所以今天很多信徒，他们说他们顺从真理，不过他们不是顺从所有的真理，他们只不过是顺从什么？顺从那些合乎他们的真理。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被教导的时候，外在什么？外在我们需要有真理什么引导我们，这是整个外在。我们当信徒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懵懵懂懂，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的。不过当我们装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明白了，我们开始知道了，我们开始什么？开始懂了。而开始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活出，这里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怎么活出得救的生命，你一定要有真理，不然的话你是不可能活出得救的生命。你没有真理你怎么活出真理？你没有真理怎么活出？就好像一个人他贫穷到一个地步，他连一分钱都没有，这是最基本最基本改变他的整个生活的那个最基本的他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只是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要能够活出真理吗？今天我们要所谓那个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吗？你得救了之后你要活出那个得救的样子，你要这样吗？你一定要先有什么？先有真理，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不然你就道听途说。所以有些信徒就被骗了，有些信徒就被欺骗了。哇，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哇，他们就去做了，结果怎么样？发现他们被骗了。所以我们要有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真理，我们才能够活出什么？活出基督徒的那一个生命跟见证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明光照耀的生命吗？好好的学习你的圣经，每一次聚会完之后，成人的主日学慕道班，你该去上什么课，请你去上。你去上课哦，不是去那边凑人数哦。我想教会不需要你凑人数，你去那边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学习，学习看当天的那个教导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格式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给你功课回家做？你们有功课的吗？有功课的吗？当场做，没有功课的、啊、哇，你们的教会弟你们真好，没有功课。所以有没有功课好不好？没有功课有它的好处，不过没有功课并不代表你回家之后就可以不去理他，不去管他，你明白吗？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那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复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真理比较没有那么热忱。今天你的孩子读书回来，他给你看他的 exam paper， 他 exam paper 一考100分，他拿39分，哇！你看了之后你睡不着，然后你就去想我要怎么帮助孩子呢？我们去补习吧，你就叫他去补习了。但是你的孩子从主日学回来，拿主日学功课给你看，哇！拿3分/10分，你说不用紧了，哦 ，OK 了，收起来，吃饭了，你不会紧张。你不会紧张？有谁会孩子的主日学的功课不好，他妈妈去找传道补习的？我看很少有啊！不要说找传道补习啊，但传道很忙啊，找你的主日学老师补习就够了。有没有很少？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内凭良心说，我们真的不是很看重那个主日学那个真理的教导。我们看中了比较多是世界的知识的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属灵的知识，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装备，我们怎么教导下一代呢？如果我们自己不装备，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怎么样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说，你要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吗？请你好好的顺服真理，装备真理。第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的灵哦。所以第二章第13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第二样我们要装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或者顺服神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动工。我刚刚说一个信徒他其实有什么，一个信徒其实有两面，他需要一起进步。第一就是什么，在外面的就是什么，就是真理的教导，真理的认识，真理的栽培，这第一。第二就是他们内在的，这个内在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灵或者上帝的那一种什么，上帝的那一种的引导，那一种的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引导，我们才有什么，我们才有丰盛的生命。到底什么叫做顺服神的引导？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引导我们去做罪恶的事情，上帝不会引导我们去做错误的事情，上帝不会引导我们去做不合乎真理圣经的事情。所以今天当上帝引导你的时候，你要去做吗？今天当上帝很清楚的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不诚实的事情，你愿意活出诚实来吗？我想当上帝的灵这样的感动你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做一个选择。所以神的灵怎么引导你？神的灵帮助我们，神的灵什么？感动我们。所以有些东西你知道你应该去做的，不过你有没有去做呢？有些时候你要出门聚会的时候，突然间下大雨，你看着那场雨，然后就对自己讲，上帝，一年52个礼拜我每个礼拜都去，今天下这么大的雨，你也知道，那你也知道我出门不方便，下这么大的雨，我今天可以跟你 on leave 吗？我今天可以跟你请假吗？我今天可以不要去吗？我知道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的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你心里告诉你说不行的，你要去聚会，你要去聚会，你要去聚会。我最清楚就是当时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每次在当兵的时候最惨的就是礼拜天早上，你知道吗？我从信主以来，我的大半的基督徒时间都在早上8点聚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专门找这么早的教会，所以我的聚会都是在8点的。所以每一次我从兵营回来，拜六晚上回来，拜五晚上回来，我很累了。你知道当兵军训的时候，我们很早要起床，哦，五点我们就要起床了，起床一大堆要做，做到晚上才去睡觉。难得有一个礼拜天，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这么辛苦才出门，每一次我礼拜天早上的时候闹钟响的时候，就跟上帝讲，上帝你知道的，我每天4点半起来，你可怜可怜我，让我礼拜天睡迟一点，就那么一天，我一个星期就那么一天。你让我睡迟，哇，很挣扎，很挣扎。你知道怎么样胜过吗？神的灵告诉你，你不可以懒惰，你要起来，你要出门，你要换衣服，你不可以懒惰。哇，你很知道，哇，你很挣扎，你很挣扎。你懂什么时候你胜过吗？当你穿好衣服出了门，门关了，你就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了，你就胜过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的灵引导我们，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做一个顺服神的灵的工作，让我们愿意知道我们什么叫顺服神的灵。真理你知道吗？你知道，不过为什么你不照着真理做呢？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读很多书，他们上网听到，他们懂很多东西，不过莫名其妙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把信仰活出来。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他们不顺服。是啦，真理是这样说，圣经是这样说，信仰是这样说，熟他不管，他不管，他喜欢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叫做不愿意顺服什么？不愿意顺服上帝的灵。今天如果你不愿意顺服神的灵，你不愿意顺服神的感动，因为对的应该做的，合神心意的，合神喜悦的你不做，怪不得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同学的面前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没办法在我们同事的面前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真理神感动我们，我们不愿意去做。很多真理我们懂的，不过很多人不去做。比如什么呢？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福于恶，很多年轻人知道，不过很多年轻人选择不管。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不管。弟兄姐妹，不知道跟不管是两个不同的源头的，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叫情有可原，你不管这都罪该万死，你懂不懂？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对真理不管的。我告诉你，你小小的真理你就不去理它，以后越重要的真理越重要的真理仍然不去理它，最后怎么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的什么，活出我们这种好的属灵的见证，使到人得帮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感动。有些东西你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你可能一时之间不懂怎么拒绝，不过求神帮助你，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什么，让你能够胜过他。昨天我的少年人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讨论什么叫做不承认主。哦，他就讲到中世纪啦，你承认，你只要说我不要信耶稣，你就不会被杀头，你就不会死。所以少年团的团长叫我进去里面听，然后 round up。我昨天下午就去听，然后去 round up。所以我听了之后，他们就说了很多，我们怎么样才叫做就是 deny God， 就是不承认主了，不认主，不认主。好，什么叫做不认主？不认主会怎样？等等等等。我听完了之后，功课都做得很足，因为他们做 presentation 的，他们做 presentation， 功课都做得很足，有 PowerPoint 的，有 PowerPoint。我觉得不错，不错，做得很足。不过我跟他们谈，我说今天我想我跟他们谈的，并不是在于我有没有不认耶稣。我想今天的世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谈这个问题有点距离，没有那一种的，没有那一种的时代感，现实的那个情况。我说我应该跟大家谈的，不是我们要不要有没有拒绝耶稣，或者我们有没有弃绝耶稣，不是。我说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到底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活出来？到底是拒绝耶稣比较严重呢，还是我们没有拒绝耶稣，不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没有把耶稣活出来？请问哪一个比较严重？我觉得第二个反而会比较严重。我不担心那个 deny God， 那个如果真的逼迫来了，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被逼迫的哈。你要先了解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有被资格逼迫，要被逼迫要有一定的水准的，你知道吗？你以为上帝随随便便叫阿妈阿狗为他殉道吗？没有的。OK， 神挑选有资格的为他殉道。如果真的这一天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我们顺服主，之后怎么样，神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当我们说顺服圣灵的时候，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我常常跟人家说，当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同事，我们一起去外面玩的时候，去外面吃饭喝茶，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讲话走路的时候，请问外面的人这样看这一群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很容易就分辨这是基督徒，这个不是基督徒？容易吗？我担心会很难。为什么会很难呢？因为发型也差不多一样啊，穿着衣服也差不多一样，都是布不太够的。 OK， 然后呢，然后还有怎么样，可能讲话的样子方式语言也很一样，哇，太多 common area 了，所以怎么样分不清楚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你说我到不少地方去讲道，所以有些时候我见过一些人，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不过我忘记他是哪间教会，不过我很肯定他是基督徒。有时候我在外面开车，我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姐妹在马路的旁边，就是还在等德士。然后怎么样，我就停在红绿灯，我看她看了很久，我一直一面看面是她，后来看了一下不是她，后来再看一下好像是她，为什么认不出来？因为她跟礼拜天很不一样，她全身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哦，衣服也是黑的，丝袜也是黑的，裙子也是黑的，指甲也是黑的，我含不含全身都是黑的。所以我用很多精神去一面看到绿灯的包我才走。弟兄姐妹，后来我走的时候我一面想是不是他，后来我的结论是就是他。弟兄姐妹，你不要给我这样的心脏病，你知道吗？我在教会看到你，你的灯灯是这个样子，我在周日路上遇到你，你的灯灯也应该多多少少就是那个样子。不要你拜一到拜六你是 你不一样，然后礼拜天你才来变装变装，然后像基督徒坐在那边，不要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对错你自己知道，你学过你懂，现在要做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活出来。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活出来。第三，我们要顺服什么？十四节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十四节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什么？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引导，在什么？在环境的改变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世代，环境是会改变的。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你怎么样？有些圣经在这说，他说什么？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发怨言起，今天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发怨言了，我们就开始数落上帝的不是了，我们就开始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公平了，我们开始就觉得上帝不爱我们了，我们就开始觉得这个觉得那个，我们觉得神对不起我们了。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这信徒环境改变，他们就开始埋怨了。你听到现在就开始埋怨埋怨埋怨。说真的，你有时候埋一点点的埋怨，跟弟兄姐妹之间诉诉苦，我觉得某个角度上情有可原啊，情有可原。但是我不能够接受，就是请你千万不要到你的非信徒的朋友去面前去诉苦，你知道吗？哇，你觉得教会这样做不好，你觉得神的神对不起你，你觉得神这样做神让你吃亏，哇，就找你外面的好朋友坐在咖啡厅，然后就在那边讲讲讲，哎呀，你知道吗？我侍奉这么久，哎呀，我的神这样对我，神难道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来对他不错吗？那如果对他不错，为什么不可以对我好一点？为什么他要这样？为什么他要那样？我们埋怨，不止埋怨，我们在外邦人的面前埋怨。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求主赦免，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什么？他们常常被神刑罚。为什么？因为他们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哦，从埃及出来之后就吵吵凉，吵吵凉，哈、哦，就一直碎碎念，碎碎念，几年以来，几十年都是这样念法。我、哦、就在那边埋怨神，动不动就埋怨神，一点不舒适，一点不愉快，他们就埋怨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环境的改变中的时候，我们愿意什么？愿意顺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是我们不喜欢我们受伤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学习信靠上帝。今天当外邦人遇见不如意的时候，遇见困难，遇见环境改变的时候，他们可以怨天尤人，他们可以骂天骂地，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发泄。但是如果信徒也跟他们一样，遇见不如意的事情，遇见环境改变的事情，他们也呱呱叫，他们也骂天骂地，他们也做很多事情来发泄，那请问见证在哪里？我们的见证在哪里？那等我们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同呢？那如果没有不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生命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我们的反应其实很多人都在看，常常在看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儿女在看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常常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我们讲这个他偏偏要做那个，我们很怕他不听我们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怕的不是他不听你的话，我们更应该怕的是他24小时都在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的决定，看见你这个基督徒的讲话，看着你的信心，看见事情有变动的时候，环境有改变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他们都在看着你，都在看着你，都在看着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是一个有上帝的人，我们有神可以抓住，我们可有神来引导，我们有神可以得到帮助。 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家庭遇见很大很大的问题。他有一个很杰出的儿子，哦，他其实他有两三个儿子，不过他也其中一个儿子有很杰出的，无论在音乐、在学业，哦，在各方面都很杰出。有一天他突然间晕倒了，就被送去医院，医生发现他患了脑癌，整个家庭崩溃。那个弟兄就说：“为什么我们算是一个爱主的家庭？是的，他们算是爱主家，那是敬虔的家庭。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哇，这个打击很大。这个打击一来，他们近乎全家崩溃，打击很大。所以很多人去安慰他，很多人去探访他，很多人去打电话给他，他都不太愿意见你。他说：我知道你们要讲什么，你们懂的，我也懂。”所以你让我静静，我跟这个家庭可以说相当相当熟悉，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我没有跟他讲太多，我跟他打过两次给他。第一次我跟他讲说，你需要找人讲话的时候，你记得打给我。我说时间任你挑，哦 ，24/7，你真的想找人讲话，你打电话给我。我第二次打，后来很久他没打来，我第二次打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讲一件事，我说我告诉你。上帝是你现在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如果你现在连上帝都没有了，请问你还有什么？我就挂电话。有点笑，神的灵感动他，他有点笑，他真的去想，我真的把神丢掉，那我真的有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他很认真的去思想。后来神他祷告求神帮助他什么，他的孩子现在算是稳定的，啊，算是稳定的。不过他孩子不像以前那么敏锐，啊，就是因为是头脑受一些医治之后，一定有一些损坏了，所以有点一点点慢，一点点没有像以前这种敏锐。不过可以照样生活，继续上学，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成绩没有过去那么好。所以他有一次做见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他们的当中，他就跟我讲说，我要谢谢我的一个朋友，他没有讲我的名字，他说我要谢谢他，因为他在最重要的时候他提醒我，你把神丢掉你还有什么。他说他想的时候，他觉得说是的，我把神丢掉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整个环境中的改变，你愿意顺服。我们当然不盼望神给我们这样的试炼，不过万一我们的生活上有不同的这些环境的改变的时候，你也是不是把神丢掉呢？你是不是埋怨神？今天很多人他动不动就跟上帝发表他的不满，怎么样跟上帝发表不满呢？他动不动就不来教会，我不要去聚会，上帝对我这个样子，我不要去聚会。所以有很多人女朋友跑掉之后，他就不要去聚会，哦，男朋友跑掉之后，他就不要去聚会。哦，他说哇，上帝连我女朋友都跑掉，没有帮我保守我的女朋友，他爱别人了，我不爱上帝了，他就跑掉了。岂有此理，你知道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灵光照亮的生命是要我们有什么处境不变，因为我们有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圣经说，如果你要有灵光照亮的生命，你需要顺服什么？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十六节叫叫做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里的日子好没有好瓜，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所以的信心为奉献的祭物，我若不被交奠在其上，也是什么？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什么？一同喜乐。保罗很爱他的教会，保罗常常什么愿意教导他的信徒。所以保罗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牧会的过程，在耶稣基督里面牧会的过程，保罗的教导，对他的教会的提醒、帮助、教导、查经、建立他们的灵性成长，保罗盼望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他们的生命成长的话，就说保罗就没有空跑。所以我们就看见，那我们怎么样明光照耀的生命呢？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顺服属灵的教导、属灵的领袖、属灵的老师，这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都要有属灵的什么？属灵的老师、 所以我不知道谁是你的属灵老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灵的老师，带领信主那一位，他可能就是属灵的长辈；带领查经的那一位，他就是你属灵的长辈；而带你在真道上认识真理的那个人，他就是你属灵的什么？属灵的长辈。我们要学习顺服主灵长辈。年轻人，你的父母亲如果信主，你要顺服他，因为他们有真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需要什么？顺服，学习顺服，不要做一个王等的学生，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信徒。我们要学习顺服属灵的教导。我们要感谢上帝，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间充满真理的教会的话，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教导的都是教导好的，都是教导对的，都是教导真理。所以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所以当我们活出真明光照耀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结果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蒙福。十八节，所以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当我们活出明光照耀的时候，这种喜乐的生命就是一种什么？蒙福的生命。当你活出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你的家里蒙福，你是一个神所爱的家庭，你的家庭蒙福。当你的教会活出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明光照耀的生命的时候，你的教会就蒙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是保罗借着腓立比书所提醒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生命的基督徒。所以记得顺服真理，不要真理对你有益处的你才顺服，没益处的你不要顺服，不要顺服一切圣经里面的真理，即使你吃亏，学会顺服。第二，顺服什么？顺服神的带领，神的感动。第三，顺服什么？顺服上帝在许可下环境中的改变，求神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聪明，让你度过。第四，顺服你属灵的领袖，因为他用真理真道把你给教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靠主，我们活出明光照耀的生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愿主使我们在基督里常常能够成长，时时能够什么？能够夸胜。让我们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主，我们把这一切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主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奉主圣名，阿们。